三中传媒张志习近平被告上法庭，中国人上下崩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10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中共正在准备召开第20届三中全会，中共宣传机器并没有好像以往的三中全会那样聚焦于如何解决中国的经济危机和民生的困境，相反开足马力对中共党魁进行歌功颂德。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却被告上法庭，在国际上被开庭审理，同时中共高官到中国民间崩溃现象蜂拥而至，国际社会反共的声浪迭起。有分析指，三中全会后中共将更加快速地滑入败亡的深渊。原本去年秋天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之前一直延后，最终定在7月中旬召开。针对当局在会前释放的种种信号，学者袁洪兵认为中共当局目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据中共官方宣布，这次三中全会主题是所谓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但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按中共所认为的正确的方向进行。旅澳法学家袁洪兵7月9号对记者表示，中共这些表述本身充满着尖锐矛盾对立，因为中共历来所谓的改革开放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削弱党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凡是加强中共暴政的党的领导的地方，就意味着将市场经济关入了中共政治逻辑的牢笼，市场经济就必须萎缩。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指导思想之下，中国的经济只会进一步沉沦，中国的政治只会进一步走向反动的个人极权独裁。袁洪兵说，中共这几年倒行逆施，在思想上加紧控制，在经济上国进民退，在防疫政策上搞动态清零，将城市变成一个集中营等等，集中体现了中共的所谓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而习近平当局现在没有能力解决中共的问题。近期中国南方连日大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州县洞庭湖防堤在7月5号出现溃口，当地政府用卡车装散沙等，堵缺口失败，堤坝缺堤，而装沙的卡车上亦挂着红色的宣传抗洪横幅，由此引发网民质疑是在这里做 show 和愚蠢的做法。一日之后，在7月6号，官媒才报道水利部长赶赴缺口一线，首批武警官兵已抵达，以及中共领导人指示救援等等。网上传出华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表在溃堤当日的一份重要文件，要求公职人员任何人不要对外发表信息。记者近日报道多个地方洪灾，均发现由于官方泄洪加剧灾情的情况，民怨沸腾。中国公民记者赵南健在 X 平台披露说，中青报摄影部在这里搞鬼，整个百乱小鲜肉没有一滴汗水，一滴泥巴都没有，一滴做到好攰的痕迹都没有，唯一的就是红色的痕迹是被大妈特意找出来的。这群人去抗洪的唯一目的就是在这里做戏，中青报展现了新一代的自编自导自演。有网民在这里嘲讽说，荷里活都不及这些人民军队啊。另外，河南郑州、山东临沂等地亦接连发生洪水。2024年7月8号，河南郑州被浸，大量车辆被浸，汽车在这里悬浮，民众在水中艰难前行。郑州有了2021年7月20号的洪水惨剧后，有网友发现影片称经历了720之后，景广隧道里面没有车辆，没有人敢入去。网友老木表示，1975年板桥水库溃坝死了接近30万人，但是我的童年知道南京大屠杀，知道地道战，知道游击队，但我就不知道板桥水库溃坝这件事。中共一直在这封锁这些惊天的惨剧，所以今日湖南死了多少人，中共亦不会给大家知道真实的数据。 民间系咁，官场亦唔好得去边。喺7月8号，辽宁一位心理医生表示，最近有一个趋势，公职人员就诊嘅数量喺度增加。以前就诊嘅公职人员系非常少嘅，主要原因系工作压力大或者系人际关系。唔少网友喺评论区留言表示同感。其中一位嚟自河北嘅网友话：，我体制内，而家我觉得我抑郁已经好严重啦。评论区纷纷留言诉苦。我闺蜜佢嘅单位之前有个女子精神唔好，而家单位有两个男人嘅精神亦唔好，都系事业单位。我哋单位有三个都系30几岁黐咗线。我呢啲基层医院同我同年上班嘅一个男生24岁，而家有抑郁症已经辞咗职啦。我哋单位执法队抑郁嘅已经有3个啦。体制内堪比官斗大戏，除非躺平或者内心极度强大，否则唔患精神病都几难啦。袁洪兵表示，按照以往嘅惯例，中共嘅每一届党代会嘅三中全会系解决经济问题，所以而家好多人对三中全会嘅评论或者预期都集中喺经济问题上。但是习近平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政治不忠诚那里，就是他的官员、他的亲信对他的政治不忠诚，而政治不忠诚具体的表现就是两面人，当面对他阿谀奉承、拍晒马屁，而背后对他的执政可以说是怨声载道。袁洪兵直指，官员普遍躺平怠工是习近平当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的危机，如果进一步发展，发生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将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袁洪兵认为，中共想通过这次三中全会塑造出一个进行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的假象来度过政治挑战，但目前经济严重下滑，地方财政濒临破产，人民生活极度困苦，连公务员的薪水和福利待遇都不能够再得到保障，当局难以透过召开一个会讲一些假大空的话来树立政治权威。三中全会之后，当局的执政不单止不会有任何起色，而且将更加快速地滑入失败灭亡的深渊。7月8号起，世界公民法院开始审理中共党魁习近平，尽管这个是不具真正法律约束力的法庭，但因为他享有高度的国际声望，因此参与审理的证人和旁听者都对最终判决充满期望，希望能进一步唤起国际社会重视北京当局对全球造成的侵害。法庭里面不单止控辩双方律师都是国际顶尖人物，三位主审法官亦非常有知名度，分别是前南非宪法法院的大法官 Zack Yacoub， 曾担任卢旺达顾问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主任的美国前全球刑事司法无任所大使 Stephen J. Rapp， 以及前斯里兰卡最高法院顾问 Bhavani Fonseca。 在荷兰海牙的世界公民法院，从8号开始一连五日会听到控辩双方的辩论，其中涉及台湾人民自决权和对台湾及邻国的侵略罪、对西藏的人道罪和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罪等罪行。在8号和9号两日的法庭上，多位证人谈论中共如何运用强大的军事资源破坏地区和平和国际秩序。检控官 Jonathan Rees 在庭上表示，包括台湾、菲律宾、澳洲、日本和美国都受到影响，控方将展示被告使用多种战争工具，包括军事武器、网络武器等，来企图封锁印太地区的国家。世界公民法院在去年2月审理并裁决我国总统普京犯下侵略罪。过了几日，联合国通过国际刑事法院正式签发对普京的国际逮捕令，这个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多达124个缔约国都有可能逮捕普京，因此普京没办法要避免出访这些国家以免被捕，显然世界公民法院的裁决起到一定的作用。民主运动倡议者盛雪在海牙的法院上全程旁听，他表示审判对整个国际政治、世界格局、人权事业，甚至整个共产国际在人类历史上的罪恶可以再一次深切地被认清， 这样的暴政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共产主义亦正在被全世界认识并摒弃。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已经下令拆除几个共产主义标志，他特别下令拆除马克思主义游击队战士和革命家捷古华拉的雕像。下令拆除一些革命标志后，该国的游击队和捷古华拉的雕像立即被工人拿着大锤砸毁拆除了。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7月8日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的威胁发表演说，并提出三部分政策框架予以应对，加强美国国内实力，威慑美国敌人，以及加强美国在全球的联盟。 Mike Johnson 说，中国已经上升为邪恶轴心政权的领袖，被美国认定是邪恶轴心名单十二大道依次为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古巴、白俄罗斯、真主党、哈马斯、胡塞、 ISIS、 塔利班。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乌克兰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负责人马特维丘克在周一的法庭上提到，中共残害自己的人民、监禁人权捍卫者、杀害媒体记者等行为伤害世界正义与和平。他说，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正义，制止中共对人类造成的苦难和侵权行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